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实在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一起来思想学习旧约中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已经读到约珥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它的主题是断定谷，第三章一到八节它的主题是断定谷。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还记得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里是说到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要发生什么事情，是在大而可畏的日子发生以前要发生的这些预兆，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那第三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他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乃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说到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相信弟兄姊妹如果学习约珥书学到现在都记得，神就是要透过先知约珥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的百姓，在我们生命中所遇见的苦难，所遇见的灾祸，都是神用来表达耶和华日子的预兆。无论是蝗虫的灾害，无论是战争，无论是饥荒，神要让人知道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是非常可怕的。神何等的盼望人们会悔改。耶和华用了第二章许多的篇幅在那劝人们要回头，要归向他，并且他会怎么样的来恩待属他的百姓。神也在第二章里面特别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好预备他的百姓面对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可是到了第三章，这个时候就正式进入那一个日子，那一个审判列国的日子。中文圣经在第一节里面说，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中文的翻译漏掉了一点点的东西，他原来一开始他会有一个 for behold， 他说因为你们要看啊，你们要看啊，要注意的看啊， in those days and at that time， 正当那个特定的日子里，神要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是他要把他的百姓重新恢复起来。 I will restore， 是神自己他在这里宣告，他说到那个日子，到那个时候，我就要主动的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要把犹大和耶路撒冷从苦境里转回过来。那当然我们知道神 要把他的百姓从苦境里转回过来，是根据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和第三节那里，神百姓回心转意归向他。神复兴他百姓的日子，也正是他审判万国的日子。就在那个时候，神一方面说，我要恢复，我要使犹太和耶路撒冷这些人得蒙恢复他所有失去他们应该有的一切的荣耀和福气。然后到了第二节，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我们都知道先知约珥他的信息，先是警告以色列人神审判的可怕，然后应许神在审判中给人开了一条宝贵的出路，人只要肯求告他，成为他的子民，神就要复兴他们。然后约珥书现在开始专注于那一些不悔改抵挡神外邦人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圣经里面一直重复的强调神的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审判是一定要开始的，而且先对付神自己的百姓。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信耶稣的人，我们所受的审判跟不信耶稣的人所受的审判是不一样的。不信耶稣的人受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信耶稣的人所受的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基督徒，你已经信主了，你是神的孩子，你不会沉沦，你不会下地狱，但是神要根据你一生在地上的学习跟随，神有不同的奖赏在你的生命中。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审判这件事情，虽然神好像还没有开始做，神没有开始做的理由是因为神给人机会悔改。因为人如果不悔改，人所面临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一个审判是可怕到不能再可怕的地步。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就是非常非常清楚了，圣经一直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是要审判人，神的心意不是要处罚人，神的心意是希望人会悔改。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当他对着雅典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以前可以给人机会，给人机会，但是到了一个时候，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当人们研究末世预言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些专家们，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会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这么多年服侍主，我看了这些讲预言的书，不知道看了多少本。我看每一本的时候，我都觉得有道理。对，对，哎，是啊，你看嘛，圣经就是这样子写的。等我看另外一本，对啊，对啊，是啊，是啊，可是发现这两本讲的不一样，啊，我头就痛了。那到底谁对呢？慢慢的，我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人们不同意的地方，都是那些细节。而圣经里面人们都同意的事情，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那我看所有这些圣经学者讲末世预言的时候，至少有三件事大家都同意的。第一件事，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个我没有看到一本信仰纯正的圣经学者他不承认这个事情。第二件事大家都同意的，死人一定会复活，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反对。那第三个也是大家都同意的，最后神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那当我就在想，我说至于其他他们很多不同意的事情我就暂时不管了，这三件大家都同意是的，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的，这个是重点。那我来思想这三件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其实这三件事只有最后一件事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我也发现最后这件事是大部分弟兄姊妹最没兴趣的，最不想听的。人们想听的都是那些肢解的事，主什么时候再来，主再来有什么预兆啊？灾前被提啊，灾后被提啊，死人什么时候复活，复活的时候你是几岁啊？70岁死的人他复活的时候是5岁呢还是30岁呢还是18岁呢？哎呀，好多好多这些问题。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最要关心的就只有这三件事，主一定再来，死人一定复活，神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审判。那我为什么说这三件事只有最后一件事合逻辑呢？你想一想嘛，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再来？他已经来过了，他所有的救恩都成全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这世人的罪付了一切的代价。世人不要他，世人拒绝他，他为什么还要再来？这个不合逻辑的，他不必要麻烦再来了，他应该到时候就是信我的全部带走，不信我的随便你们了，你们去死吧，对不对？这个才合逻辑嘛。但是奇怪，圣经很清楚地讲主一定要再来，死人要复活这就更不合理了。圣经清楚地讲人是出于尘土的，当然就应该归于尘土嘛。神为什么要应许人要从死里复活呢？那你说信耶稣的人到主那里去死里复活，这个还 OK 啊？什么什么不信的人也让他复活，说不必了吗？就全部必了算了嘛，那个才合逻辑嘛。可是神真的他就说死人要复活，每一个死人都要复活，不信主的要复活，信主的要复活，这真的不合逻辑。可是最逻辑的一件事，神要审判人，这是绝对合乎逻辑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的态度都没有犯罪，都没有得罪神，也没有得罪人，哪里有这样的人？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来审判人，这个是太合理的事，这是最合逻辑的事。 那他这里说什么呢？我要聚集万民。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上一节说我要 restore， 我要恢复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在说我要聚集万民，这个聚集万民啊，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聚集 gather， 它原来用的那个意思是像什么？是一个法官呢、啊、开庭的时候说传犯人，就是把那个犯罪的罪犯带到庭前来，这个叫聚集。神他要做的就是这样子一件事，耶和华要把世上所有犯罪的人一个一个的叫到他的面前，叫到哪里呢？叫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就是神审判的意思。神在这里宣告要把外邦人聚集到一个审判谷来实行审判。那至于约沙法谷在哪里，那这个问题还真的有点麻烦。因为你去找以色列啊，就从来就没有一个山谷叫做约沙法谷的。那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怎么来看这个事呢？那有的学者是根据历代志下20章的记载，因为约沙法王啊，他曾经亲眼看到耶和华派出了天使在提哥雅的旷野击杀那些列国的军队。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山谷，就在那里称颂耶和华。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讲呢，或许那一个比拉加谷啊，就是约沙法谷。这是圣经学者的一个猜测。那还有人猜测呢，说约沙法谷应该是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中间那一段希伦西的山谷。他们为什么这样猜测呢？他们认为这是犹太人呢、啊、埋葬死人的地方，也是烧毁偶像的地方。你看这个列王记上15章13节，列王记下27章，历代志下30章都有写到这些事。加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常常经过这个山谷，无论是他最后一次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无论是他为耶路撒冷哭泣，无论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好像都跟这一个溪谷有关系。加上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又说，将来我们的主他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是要在这一块地方。所以他们也猜测是这里。那弟兄姊妹，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就告诉你不知道，因为圣经真的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哪里。约沙法是神要审判，神要断定，所以比较可以接受的想法是什么？什么叫做约沙法谷呢？就是神会在一个地方要审判，要断定，神要在那里审判万民。神聚集万民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审判。神要审判他们什么？神要控诉他们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说神审判的内容，那就是他们对着神和神子民的恶行。因为你看2节和3节那里都有提到，我的百姓，我的产业，我的金银，我的可爱宝物。这一些不信主的人对着神的百姓，对着神的产业，对着神的金银，对着神的可爱的宝物，一些不对的态度和处理，神要审判。 那谁是神的百姓呢？我们知道，到末世审判的时候，谁是神的百姓？就是真以色列人，就是那些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人。神的百姓，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是神的百姓呢？他们怎么成为神的？神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属于神的。在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是一节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圣经。那一节圣经讲到说，耶和华神现在如此说，雅各啊，是我创造你的，以色列啊，是我磨成你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买赎了你，你是属于我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属于神，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创造。神的百姓属于神，因为我们是神的救赎。神的百姓属于神，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工作，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谁的东西谁就要负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就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这是一个极美好的福气。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想养狗，但是他的母亲不让他养，就跑来找我说，刘叔叔，你能不能帮帮忙，去劝劝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会听你的话。我说，你妈妈不应该听我的话，因为这是家里的事，这不是教会的事。他说，你去帮我说说嘛。我就跟这个年轻人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狗将来买来是谁的？他说，是我的。我说，谁喂这个狗？他说，我喂。谁给这个狗洗澡？他说，我给狗洗澡。谁给狗剪毛？他就开始怀疑，就有怀疑了。我说，这个狗狗的大小便搞得满地都是，是谁要清干净？狗狗生病的时候，谁要带它去看医生？妈妈。我说，那就对了，那不是你的狗，是妈妈的狗。是谁的，谁要负责？我们今天是神的百姓，这是一个何等甜美的思想。神造了我们，神买赎了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和十九节告诉我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主付了极大的代价，创造了我们，买赎了我们，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什么？约翰福音说，要叫我们得永生。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的呢？不信的已经定罪了。那这是一个圣经中很清楚的启示，这个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怎么对待我们，就好像人是怎么对待神。你要知道，主耶稣说过，你们坐在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世界上的人，他们仇视，他们轻看，他们羞辱，他们迫害神的百姓，其实就是迫害神。那这个真理，没有人比使徒保罗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为律法大大热心的人，他听说有人说自己是弥赛亚，他很生气的，他逼迫信耶稣的人。可是当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问主，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告诉他，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应该说，冤枉，我见都没见过你。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保罗懂了，他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逼迫主。信主的人，这是我们的保障，这是我们的安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用着这些话来祝福，来帮助你的孩子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